这末了一篇信息是一颗极大的结晶，事实上包含了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一直到关于新耶路撒冷在圣经末了的启示。所以我要很温柔的这样说，你们不要急着离开这个训练，像这样一篇的信息需要会众里有许多的人用力来吸出主所要释放的话语。所以我们讲完纲要之后，我相信有主的带领说一点的结语，不仅是这篇信息的结语，更是全部创世纪结晶读经的结语。这一段结束的话可能要很温柔的把我们带到地上，使我们能够知道如何以生命的路往前与主合作，并且实际的经历我们所看见这一切如何做出来。第十二篇，形象与管制权，创世纪的心脏。第一大点，创世纪开始并结束于形象与管制权。你们也许会问，创世纪怎么结束于形象与管制权呢？末了看不见这两个词，形象与管制权，但是你在雅各身上看见形象，你也在约瑟的身上可以看出管制权。第一重点，创世纪的主题是人具有神的形象，并且施行神的管制权，管理万有。所以我们仔细的看过了许许多多关于启示和经历的点之后，能够由这样一篇的结语回头来看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们人为什么存在，也就是看创世纪的主题。这个主题是说到像我们这样的人有神的形象，并且施行神的管制权。第一小点，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意思是说神造人有一个心意，要使人成为神的副本，神的复制，做他团体的彰显。这需要一点的解释。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副本，神的复制呢？这一件事是在神圣的经纶里，我们不是说到神格，因为神格是独一的，是不变的，也不能复制。然而神造人有他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他的彰显，并且要人遍满这地，也就是说要这个地充满了神的形象，神的彰显的复制。 这里列的经节给我们看见神经纶里的事，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长子而不是独生子，乃是长子，有许多的弟兄磨成他的形象。神正在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心头所想的，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就是使我们成为神长子的复制，都具有同样的形象，使神得着团体的彰显。二小点，神给人管制权，目的是要人施行神的权柄，不是施行人自己的权柄，乃是施行神的权柄。这也许在主的恢复里有好些的地方发生了这样最丑陋的瑕疵，就是有些人有些弟兄竟然在施行他们自己的某种权柄。我们在这里是要施行神的权柄对付仇敌，恢复地，并带进神的国。管制权与国度乃是同义词，在你的思想里面需要把这一点深深的扎根在你的里面，就是管制权等于国度，我们施行管制权就是在国度里，在国度的权柄之下。这听起来很叫人惊讶，我们受造乃是要对付仇敌，恢复地，并带进神的国。国度自己不会来，乃是需要被带进来，需要某些人与主是一，在他们与主的关系里，使主能够不受限制的行动。第三小点，我们受造目的是为着彰显神，并施行他的管制权，这是创世纪的心脏，这是心脏。当我们把这个接受到我们的里面，创世纪，当我们一读想到这本书，我们就应该更多想到形象和管制权，也就是彰显神，代表神，这个就是那个心脏，是创世纪的心脏，因为这是出于神自己的心，是神对于你对于我们的心，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让他在我们里面以生命的方式做工，使我们能够越过越多的彰显他，也使我们能够代表他，这个就是创世纪的心脏。我们要用这一篇关于创世纪的心脏的信息来结束这次训练。在纲要的第二部分，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的心脏在整个新约里逐渐发展，直到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第二终点， 创世纪结束于一种生命，在雅各身上有神的形象彰显神，在约瑟身上有神的管制权代表神。你们会看见，因着我们讲了不少关于雅各的事，我们现在只要专注于创世纪关于雅各某一方面的记载，就是关于他的掌权，就是在掌权的事上他是怎样的人，而他的掌权代表什么，他在埃及管理行政乃是预表千年国。第一小点，雅各被变化并成熟以后，成了神的彰显，成为以色列一个团体的人。所以他被破碎了，并且被重新构成到一个地步，在他成熟的时候，虽然他还是单个的人，然而他的名字改成了一个国的名字，他不再是一个单独个人主义为自己有所寻求的人，他乃是完全浸润在神的渴望的里面，就是神要得着一个团体人来代表神。第二小点，施行神的管制权管理万有，表显在约瑟的生平里。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以下这些点，有相当的解释。 A， 约瑟在属天意象之下的生活，就是马太五至七章所描述诸天之国的生活。他是活在这个意象之下，就是生命和捆的意象，以及满了光的天体的这样的意象之下。这个意象管制了他，支配了他，管理了他，并且约束了他，指引他，并且在他里面产生一个非常丰富非常深的，就是这个神圣生命的发展，以至于他从牢坑里面释放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没有己的人，他一点不顾自己的利益。那个时候他得着了那样大的权柄，但他没有用那个权柄来为着自己图利。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政治的领袖，在这个世界上政治领袖都会利用他们的权力使这个国家变为贫穷，而自己得着许多的利益，因为这些人他们的所事是扭曲的，是堕落的。主不会让任何的信徒如果没有透彻的绝对的在里面受了对付，主没有办法显明他们做掌权者。这样的人必须彻底的受了对付，使他是邻里贫穷并且是清心的，是饥渴慕义的， 并且是为着这令人悲伤的情形哀痛，并且许多时候这样的人要甚至为着主恢复你的情形哀痛。 Ed 弟兄刚才读了李弟兄的信息，说到有人五十年来都没有长大，这些圣徒一般来说没有感觉，对他们的光景一点都没有感觉。有时候我们的确要哀痛，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约瑟成了这样的人，主知道，你可以想象一个弟兄或姊妹能够有怎样的功用，他的功用越是要重大，那个预备的过程越是要透彻。那些渴望被产生做得胜者的人，就是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的人，要与他一同做王，管理许多城，管理这地的较大的区域。这样的人需要在他们的里面的琐事里得着何等的预备。今天我们有何等的特权，因为我们认识国度的真理，我们也认识神在生命里的经纶，使我们可以把自己交给他，让他做工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长大，在生命里拯救我们，愿意不惜代价，就像摩西一样。他能够宣告说，我不是埃及人，我弃绝世界，我是希伯来人，我要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我感觉有一个赏赐，切一千年的赏赐。所以他的全时间训练是在旷野的全时间训练中心，八十年之久，八十个学期，八十个学期。B 小点，约瑟的否认期乃是国度生活实行之要。最近，就是已过几天。我知道事情总是有两方面，但是婚姻生活里的难处，还有那个根源，有的就在于那个姊妹，那个做妻子的不愿意否认己，都是责怪另外一方。他一直记得对方所有的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己的意向，并且否认那属撒旦的己。这个就是约瑟，他是一个否认己的人，他不顾自己的利益，不顾自己的享受，没有自己的感觉，他不是沉迷在他的主观的里面，他不是受他的个性所管制。当他看见他的弟兄们的时候，他是满了人的情感，到一个地步他要进到内室里面哭，但是他不是受他的情感管制， 一面来说他顾到他的弟兄们并且对付他们，这需要从主接受许多的训练。我们必须愿意让主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来摸我们，但是很多人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只顾自己的感觉，他们只认为这是我的感觉，所以就是这样，我的感觉就是决定什么是实际，但事实上不是。神的眼光，神的感觉，那才是决定什么是实际。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当他登了宝座，一切都是为着神和神的子民，没有什么是为着他自己。就我们所知，这个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职任。C 小点，因着约瑟活在神的限制之下，国度才能借着他带进来。这里有两个点，我不愿意说是埋藏在这里，但是也是相当的隐藏，需要解开来。约瑟活在神的限制之下，这是一个代表神的人的基本条件之一，或者说一个代表权柄的基本条件之一。这样的一个人领悟在他自己里面他没有权柄，他自己乃是在主的权柄之下，他不感觉自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你们没有读过那本书《权柄与顺服》吗？那个第一部分说到背叛，你们都是悖逆的人，我才是这里的权柄。是的，我读过那本书，但是那本书有两段两部分，第二部分是说到如何做神的代表权柄，你要在主面前谦卑你自己，你不认为自己是高过神的子民，你不是按公义对付人，乃是凭恩慈对付人，你能够忍受攻击。当可拉一党大大的背叛的时候，摩西和亚伦怎么做啊？他们面伏于地，在神面前面伏于地。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会再不会不会再发展下去，但愿在你们这一代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是在众召会的里面没有什么人做王，没有人中了这样的毒，认为他们自己是有权柄。主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地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是给我了，我们只能代表他。所以约瑟是这样一种人的榜样，不仅是在他受训练的时候，更是在他登上宝座之后。如果你登了宝座会有什么结果呢？他 他的个性，他的主观已经受了对付，他对弟兄们的感觉都已经对付了，所以没有什么在消极一面的东西会从他里面冒出来。爱是不计算别人的冒犯的事，不是你们打发我到这里来，是神打发我到这里来。你们出卖了我，但神打开我到你这里来。人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觉呢？甚至雅各死了之后，他的哥哥们也害怕，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约瑟要报复呢？约瑟很忧伤，他就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施行管制权，国度才能够借着他带进来。这指明，我会解释，约瑟是一个时代的凭借或时代的器皿。我用时代这个词是指一个时代神在其中以某种方式运行，而这个时代的行动乃是当神有意要转移时代，并且转移他运行的方式。现在我们是在恩典时代、召会时代、奥秘时代，在这个时候，在神的心上，他要结束这个时代，带进最这个地上从来没有看过的最大的时代，就是国度时代。但他必须借着某些人才能够做这件事，这些就是时代的器皿。这些人神能够借着他们不受限制的行动，在已过的永远，神是无限无量的，将来的永远，神也无限无量。当他创造人有自由的意志的时候，神接受限制，他渴望有人与他是一，到一个地步，他们能够除去神自愿接受的限制。神能够借着这些人运用他们的自由意志来羞辱他的仇敌。约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国度是借着他带进来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位众人的神与父贯彻众人，且在众人里面，神需要这一个。不仅我们需要被变化成熟，使我们能做王掌权，神需要得着一般人在地上借着他们，他才能够不受限制的行动，并且借着他们，他才能够转移时代。这是最宝贝的。约瑟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训练，一点一点的，他的生平对我就更有意义了。神给他一个梦，一个意象，然后神安排了一些环境 表面看来是完全跟他的梦相反的，因为把他放在这个监牢的里面，牢坑的里面，甚至他告诉那个司酒长，你可以向法老提到我，但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那个司酒长把他忘记了。这表面看来是违反他的梦，因为你没有办法否认那个梦，你也没有办法否认那个牢坑，但是这个时候在他里面有一些事在进行，以至于至终国度能够借着他带进来。现在在你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事进行着，使你能够有份于这个？不是叫你成为英雄，乃是要你有份于那一般人能够转移这个时代，借着他们神能够带进国度。你们想想看，如果您能够站在他的面前，在那个审判跟前，如果他能够说好，你没有拯救自己，你没有拯救你的魂生命，你付了代价，正如我付代价一样，你乃是在那些人中，我借着这些人能够带进国度的显现，你也要与我一同做完一千年，那个时候我们的魂就不再忧伤。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意象。我们是有何等的目的？像我这样年纪的弟兄，还有像你们这样年纪的弟兄，需要有人冒这样的危险，我也许没有办法完成我的博士学位，我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做那个，也许我还不到50岁主就回来了，我没有机会做祖父，但是我愿意，我要国度来临。第一小点，约瑟在埃及的掌权就是神的国，这国是为着成就神的定旨。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国度之后，我愿意给国度做一个简单的定义。国度就是神能够为所欲为的地方，那就是国度。我建议你们祷告，但是我也不愿意叫姊妹们害怕。如果我可以这样建议，在你每天的奉献里，你这样祷告：主，我爱你，我向你敞开，照着你所做的一切做在我的身上，不管你要什么做在我的身上。如果你预备好这样祷告，请你这样祷告。如果你还有犹豫，你就说：主啊，我还有犹豫。主会说：我知道你还有犹豫，每个人都有犹豫，但是我要更多顾惜你，我要更多爱你，我要更多拯救你，我要更多喂养你，我要更多在你里面长大，我要更多向你显明我的荣美，我的荣耀，我的威荣，我要把我经纶的意象更多给你看见，这样最终你就放手，不再有限制。 国度就是神能为所欲为的地方。当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步，我们的态度乃是：主，我愿意让你做你所要做的，你就摸着了国度的实际。也许你很认识你自己，你也很现实，你说，主啊，当你做你所要做的时候，我很可能会有反应，但是主啊，当我反应的时候，请你知道在我的深处，我是向你说阿们。这是何等的真实，在主的面前是何等的真诚。一小点，在创世纪四十七章有一幅千年国的图画，在约瑟之下，埃及成了千年国的御营，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的水平上，不再有分别。为什么国度的来临是最大的时代的转移呢？人的政权会被消除，这是何等快乐日。那个时候你就不再为了这个选举很难做决定，因为没有政治，钱也被废除了，不再有人的政权，不再有钱财。现在的人很注意环保，全球暖化这些的事，但是在那个时候一切都会改变了，沙漠也要开花，一切都变成美丽的。我相信得胜者要把拉斯维加斯所有的赌场烧毁，那些原来在赌场里面做事的，如果是公益的，现在你可以去种花椰菜。所以那个社会系统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当时的埃及就是这样，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的水平上，他们要为着买粮食，他们就要把他们的牲畜他们的地之中，他们自己付上作为代价。你们知道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一种世俗的方式，试图要模仿这一个，他们在一个周末就改变了币值，并且限制你，不管你有多富有，所有的钱都不再有了，每个人不能超过3000块。到了国度，的确是会有不一样的情形。括弧二，在约瑟的治理下，埃及全地成了享受之地，所有的人都成为在同样水平上的享受者，因为一切人事物都在约瑟之下。这是千年国的图画，在那里一切都在主手下，所以人的政权过去了，那些亿万富翁他们的股票都没有了，整个这个经济系统都不再存在了，马门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你出门不需要带信用卡，也没有地方会接受信用卡。你不要问我 那个时候人怎么买东西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到那个时候我能够在那里我就会知道，但这是会发生的。你难道不希望有份于其中吗？一切都在主手下，这就是在创世纪开头和结束给我们看见的形象与管制权。好，现在我们转到新约来看这件事。我们要从主耶稣开始来看，一直看到新耶路撒冷。我们要来看形象与管制权在创世纪是撒下作为种子，现在在发展直到收成于新耶路撒冷。我们只能够做一个简介，还需要花一些的年日来进入那些细节。第二大点，形象与管制权这两件事在创世纪里是作为种子成名出来，在新约里逐渐发展并终极完成。所以我们是从第二个人开始来看，第二个人就是从天上来的主。第一个人事实上是那一个新人的预表，第一个人失败了，第二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成就了神的心意。第一终点，基督的成为肉体与神人生活达成了神造人的目的。这意思是说，在他的生活里，在他的职事里，我们应当可以看见神的形象以及神管制权的施行来对付仇敌带进国度。这的确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基督荣耀基督大神化身，所以他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活的成全。一小点，基督的成为肉体以及他的神人生活与神的定旨有密切的关系，就是使人接受他做生命并彰显他的属性。特别在路加福音，你看见神圣的属性彰显在人性的美德里，就等于最高标准的道德。你没有办法形容他的生活，你可以说是伦理的，是道德的，是属灵的，都不是仅仅是那样，甚至不仅仅是合乎圣经的，乃是神圣而属人的，属人而神圣的，他是神人。第二小点，当基督来时，他将神的国一同带来，他自己就是国度。路加十七章告诉我们，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国度征服了背叛，赶出了污鬼，医治了病人，并叫死人复活。鬼的原则就是背叛，他赶出了污鬼。马太十二章二十八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这里你看见在主耶稣身上有形象与管制权，那么我们如何从第一个神人主耶稣发展到新耶路撒冷呢？在新耶路撒冷就有形象与管制权的终极完成。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次序，所以第二终点给我们看见福音在那里有一个极大的冲击力。也许主要 带领我们祷告，不仅是为着开展，为着福音的扩展祷告，更是为着福音的冲击力，按照这里的点，为着福音的冲击力祷告。第二重点，在创世纪一章，形象在管制权之先，而在福音书秩序倒过来了，管制权在形象之前，因为人已经从神的管制堕落了，人必须悔改，这是基本的难处。从人的管制堕落了，成为背叛的。一小点，神借着国度的福音，把背叛的人带到他权柄的管制之下，使他们成为他的国，并且受他权柄的管制。这是必须发生的最在我们里面必须发生的最基本的事。文化有所不同，神因着文化的不同，可能有不同的对付方式。美国的文化就这一面来说是没有律法的，我们的原则乃是没有王，我们的原则是没有王。但是还有别的文化，他们若没有一个强人，一个皇帝，一个独裁者，一个沙皇，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因着他们的文化，他们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权柄，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你很幸运，你不是一个没有律法的美国人，但是你的那种文化是一种的仿冒品，是神的国的仿冒品。所以我们需要国度的福音，的确进到我们的里面来解决这个基本的难处，使我们能够受他的管制。 A 小点，宣扬国度的福音是叫背叛的罪人得救合格，且被装备好进入神的国。当你到了欧洲，看见充满了背叛的罪人，你不要惊讶，主来就是要拯救这些人。如果你在诸天的管制之下，你就可以宣扬国度的福音，向他们宣扬国度的福音。 B， 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已经重生进入神的国的神圣种类的范围，而在生命里活在神的管制之下。所以主要训练我们活在国度这个生命的范围里，使我们能够活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这是管制权的一面。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第二小点，基督是神的像，是神荣耀的光辉，因此基督的福音就是神的荣耀照明并照耀的福音。所以这里是说到形象，但在传福音的时候，形象是在管制权之后，因为那个基本的难处乃是背叛神的管制。 A 小点，在林后四章四节里，神是像，像是基督，基督是荣耀，荣耀是福音，福音是光照。 B，借着基督荣耀之福音的光照，基督作为三一神具体化身与彰显之照耀的实际，成了我们里面的宝贝。借着国度福音的传扬， 基督荣耀的福音。第一个神人现在就能复制在千千万万的人里面。当他们向福音有响应、悔改并且受浸，接受复活基督之荣耀的照耀，这位基督乃是神的像，他照耀到他们的里面，他们就由神而生，他们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在他们的灵里，他们就开始进行这样的过程，成为第一个神人的复制，有形象和管制权。第三终点是在罗马书里的发展。神的心意是要使在基督里的信徒磨成长子的形象，并使他们在生命中作王。你是不是看见形象与管制权在新约里一再的发展？首先是在神人耶稣身上，现在在福音里，然后我们又到了罗马书。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我们看见我们神预定了我们，我们被磨成，所以在有宇宙以前，神就这样定义了。神没有得到我们的许可，神没有说我拣选你，我预定了你，你要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就是这样，这是神预定的。你没有办法决定要不要发生，你只能决定是什么时候发生，要么就是在今世，要么就是在来世，这是你唯一的选择。我若是你，我就要说我拣选在今世，我愿意在今世就被变化而磨成。讲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就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成形。不管我们有多少的怪癖，有一个更高的律在我们里面运行，要使我们众人成形。所以我们要彼此宽容，在爱里彼此担救，因为那个结果是非常美妙的，不再有己的样式，不再有乖僻，不再有个性。我们都要与神的长子必像必效，千千万万的都要成为这个复制。这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何等的成就。第一小点，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结果使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现在他居首位了。 A 小点，磨成是指生命的成形，把我们形成神长子的形象。 B 磨成是一个过程，在其中我们在生命里得救，脱离己的样式，而磨成长子的形象，做他团体的彰显。最近就是这一周，我与一位可爱的弟兄有甜美的电子邮件的来往。他比我年轻多了，但是他在训练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他写给我，因为他要我与他一同喜乐，我也不费力气的就能够这样做，我就回他的信，我说我的确为着这件事与你一同喜乐，我很高兴。你所做的从你的长官得到很好的称许，我很真诚的告诉他，主遮盖他，你 十年，你跟十年前不一样了。有时候我们需要得着直接的鼓励。你不再是同样的人，跟十年前不再是同样的人。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使你有更多的基督。我说现在你可以搬到这个牢坑的另外一个部分，还不能出来。不管什么，那是神为你预备的，所以这个试炼还没有完全过去，你要到另外一个部分去，最终你会得到释放，时候到了，你就要做王掌权。这的确是在发生，在这个亲爱的弟兄身上的确发生这样的事。许多年轻在职的弟兄和姊妹都跟他一样，主的确在你里面运行，你爱主，你向主敞开，你接触主，你寻求主，你的确是，你向主奉献。你不知道别的，但是你知道这个生命之灵的律要使你成形，使你与神的长子必相必效。第二小点，神完成的救恩是要我们凭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在生命中作王。哎，按经历说，在生命中作王乃是在我们所凭以重生的神圣生命、君王生命和君尊生命的管制之下。这是有点奥秘。你想这样的管制是不是在某些事上去控制人呢？不完全是。你要在生命里，在主的权柄之下，然后之中鬼会怕你。你要征服的不是人，而是仇敌。姊妹们，不要以为你们不包括在内。雅各六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正气的军队。所以姊妹们，请你们要一直追求，直到你们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并且威武如展开正气的军队，叫仇敌害怕。但是我们要活在神圣生命内里的管制之下。如果我们只知道受良心的管制，或者在领头弟兄们或者人类的政权的管制之下，我们还差很远。我们要认识我们里面掌权的生命，让这个生命管制我们。比小点，所有接受了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信徒都需要操练接受神圣生命的约束和限制。所以罗马书给我们看见形象和管制权，这是不是很清楚？好，现在我们往前到哥罗西书第四终点。作为信徒，我们得以认识基督是神的像，并活在神爱子的国里。一小点，神是不能看见的，但他的爱子基督，神荣耀的光辉，神本质的印象，乃是他的像，彰显他的所事。二小点，迁入父爱子的国里，就是迁入那是我们生命的爱子里。所以格罗西一章十五节给我们看见形象，所以在格罗西这里有形象。然后十三节给我们看见管制权，因为在那里有国度，这是神爱子的国，这是一个令人喜悦的地方。请听这些细节， A 小点，因为父喜悦他的儿子，指的国就是喜乐的事，喜悦的事。一个地方召会，在那里领头的弟兄们正在成为雅各和约瑟，没有人建取权柄，这样的一个召会就是一个令人喜悦的地方。你不要以为在国度里你行事都要战战兢兢，不然你就会触到高压电。但是爱子的国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在光和生命里爱的事，是满了生命光与爱的范围，在这范围里没有惧怕，所以你不需要害怕，不要怕同工们，不要怕领头的弟兄们。我知道这要花一点时间，你只要和他们谈一谈，你就会领悟我们只不过是弟兄，跟你一样。今天我们所活在其中的国是满了生命爱与光的范围，在这范围里没有惧怕。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甜美？这是神爱子的国。 C 召会乃是父爱子的国，是父所喜悦的，向他喜悦子一样。父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现在国度是这个儿子的国，这个儿子是父所喜悦的，这一位子现在在我们众人里面，所以我们是众子，是长子的许多弟兄。父是很喜乐，我们感觉到在这里是一件喜悦的事。仇敌向我们很多人撒谎，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在国度里，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撒旦，你是在说你自己的国，你的国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但是神爱子的国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我真欢喜在这园子里，那个诗歌是说是神的园子，但是我可以说我在这里是在神的国里，在他的恩典里长大。地上没有比这更喜乐的事，现在我没办法再写下去，你们自己写一首新的诗歌。好，我们再往前看，以弗所书更多的形象和管制权。第五终点，召会作为一个新人，乃是在神心意中团体的人。这宇宙的新人将成就神双重的目的，就是有神的形象彰显他，并为着神的国施行神的权柄，代表他与神的仇敌征战。一，神为了他的彰显和代表而创造人，这乃是神新造里宇宙新人的一幅图画预表。所以创世纪里的乃是以弗所书里的那一个新人的预表。二，团体的新人有创造他者的形象，哥罗西三章十节，因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三，一个新人乃是团体的战士，抵挡神的仇敌，带进神的国，带进神的国。这里需要时代的器皿， 好，到了第六终点，我们来到来世，我们再往前去，在要来的时代，就是千年国时代，神荣耀的国要显在地上。你岂不愿意在那里？你有没有告诉主你愿意在那里？一个好的祷告乃是，主啊，赐给我所需要的经历，使你能够将我产生成为得胜者，与你一同在千年国里，就是那么简单。你不需要说，主啊，我的确确是这个意思。他知道你的确确是这个意思。一小点，当主耶稣再来时，他同得胜者作为团体砸人的石头，要我们要砸碎这个大人像，打在欧洲的那个脚趾头，整个人像就要毁坏，好像河床上的糠皮，不再有人的政权，不再有共和党员、民主党员，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的人类的政权，反而那个石头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全地。赞美主，使全地成为神的国，他的管制范围。这的确会发生，身体会得着建造。对那些是得胜者的，他们自己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得胜者。但是那个建造的身体要成为预备好的心腹，就是主回来迎娶的，他要回来娶心腹，然后会有婚娶，然后有婚宴。末了，在大灾难的末了，主会说我们要去旅行。我们去哪里呢？我们去阿米吉顿。但是要穿什么呢？就穿你所穿的，你的婚宴的礼服是可以的，现在是成为你这个征战的军服。我拣选你，因为在恩典时代你知道如何征战，现在你只要跟着我来，我们要去要对付敌基督和他的军队。所以身体成了心腹，心腹成了军队，军队成了那块石头，要砸碎人类的政权，这石头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全地。二，国度是神运用他能力的范围，使他得以彰显他的荣耀，因此神的荣耀与他的国并行。所以荣耀就是那个照耀，就是那个形象的照耀。在千年国里，得胜的信徒要与基督一同在国度光明的荣耀里，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有这样的话，主说你们有些人还没有尝到死味，就看见人子在他的国里来临。他带三个人上了山上，可能是黑门山，他在那里变了形象，他的脸面发光如同日头。他说你们会看见国度，但是他们看见的是耶稣发光照耀，所以国度就是耶稣发光照耀我们。在国度的实现里，所有的得胜者都要发光如同太阳，按照马拉基四章主要做公义的日头而来。那个得胜者要看见他如同晨星，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像太阳。在国度的实现里，我们也要在我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一千年之久。这就是形象和管制权，但这还不是故事的 结局，那个结局是在下一个终点，在永远里，新耶路撒冷乃是形象与管制权的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有神的形象样子，发光彰显三一神，其光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二，西路撒冷乃是神永远的国，充满神的荣耀。现在我要花七八分钟说一点结束的话。我要用一个问题来开始，形象与管制权，这要如何做出来，在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生活里如何做出来。现在我盼望我们开始逐渐的慢慢的降下来，使我们预备好回去过平常日子的生活。我们领悟乃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把这一切做出来的。我们要有基督的形象，并为神施行管制权。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走生命的路，要有神圣生命的经历和长大，这个就是神圣经纶的中心线。一定会有破碎，会有许许多多圣灵的管制，你要付许多的代价来成熟，但是你不要专注于那些。我们应当非常积极的以生命的方式来追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要个人学习这样做。生命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做到我们里面。这岂不是很有意义的？圣经提到形象和管制权，在创世纪第一章之后，在创世纪二章有生命树，指明我们需要另一个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在我们人的生命之外，好使我们能有形象和管制权。甚至那个完美的受造的人的生命做不到，我们需要另一个生命，是那个生命才能产生形象和管制权。是的，在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封闭了，但是第一个神人成全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为了救赎我们流了他的血，他满足了神公义圣别荣耀的要求，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又重新开启，这是福音。所以现在你有权来到生命树这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那些洗净衣服的人有福了，他们能得权柄到生命树这里。要有基督的形象，我们需要在生命里得救。罗马书五章十节，被变化磨成，所以形象是会形成在你的里面。当你让主在生命里拯救你，你愿意在生命里得救吗？为什么你不告诉主，主啊，在生命里拯救我，在圣别我，更新我，变化我，将我磨成。我们要施行管制权，就需要在生命中做王，借着活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而在生命中做王。 我们可以借着领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意的恩赐。有一首诗歌，我要鼓励你们去研读并且祷告，我念给你们听，英文942首，这是关于内里的管制，746中文。神的国今天在地上，是神掌权在我心里，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做主做王，管制管理。基督生命从他权柄使他登基在我心中，管理全人每一部分，规律一切言语行动。基督在我心中登基，就在我心建他国度，稳定他的全权统治，为着神子各方铺路。借着他在我心执政，他将生命向我供应。当我让他做主做王，我就得享他的丰盛。借着他在里面管制，他的丰满在我见习。当他里面国度掌权，他的身体就得建立。还有另外一个条件，马太5:48有一个很重要的注解，说到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那里有一个思想，诸天之国的律法的要求是最高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的效力乃是要开启重生信徒里面的琐事，借此给他们看见他们里面有何等的生命。我们需要我们自己里面的人积极的敞开来领悟，我们有神圣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带着神的性情，带着那个生命的律在我们的灵里，这就是那能使我们施行管制权的生命。此外，我们要认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各的神，三一的生命之神。亚伯拉罕的神就是生命的源头，以撒的神就是子神，就是恩典的神，雅各的神就是那灵为着变化和生命。还有一件事，末了的结语，若是这要在生命里真正实行出来，我们必须领悟，这是逐渐的，是一点一点的，是一天过一天，是在我们平常的立场的大体上没有什么奇特的日常生活中，受训者安德汉全先训练的受训者提醒你们，末了一次周三的信息，要学习满意于在神圣分赐之下过平常日子的生活。三一神在你里面，但不是怎么奇特，你几乎不觉得他在那里，他是一点一点分受他自己，是少量的分赐他的自己。他的渴望是我们里面是平静的、平安的，接受他的分赐。主自己说到被提，他说两个人在田里，两个人在推磨，这是多么平常。但是其中一个男人，其中一个女人，活在国度的实际里，在过平常日子的生活，在神圣分赐之下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训练 的高峰下来，但是不要失望，不要因为你平常的日子而失望。在星期一这些辅训要忙着把东西从旧的训练中心搬到这里，周一整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但是他柔系的分事会在那里进行。你需要什么特别的经历，你不要担心，你不需要为着破碎祷告，你不需要为着圣灵的管制祷告，你不需要为着拉杰的死为着失去约瑟而祷告，因为那一切都是在于神的主宰。你的部分事实上很简单，你只要爱主，向他敞开，活在神圣分事之下，这样你就会是正常的属灵，在圣灵里长大。我向你保证，你会有基督的形象，你也会代表神施行管制权。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定旨，这是主的恢复，这也是我们的定命。赞美主。请花一分钟祷告，然后有弟兄会指引我们如何继续进行这个聚会。
圣徒们，在这篇信息的结束，我们要请同工们到前面麦克风来，就是在一年七次的节期一同聚会祷告的弟兄们，请你们到前面来，每一位有一分钟的交通，所以可以有二十位的交通，每一位一分钟，请你们到前面来。 何等的怜悯，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听见这样的话。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的怜悯，但是又是非常容易的路，我们可以行走在其上。在我们平常的日子里面，主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在自己里面的必须要放下，那个是拦阻我们彰显神的形象，所以我们的琐事必须要被对付，只有主知道如何做，我们不要想怎么做，我们只要爱主，而且接触主，向主说我们的渴望，让他能够来变化我们，我们是要在国度里，我们甚至要今天就来操练国度的生活，不是向着血肉之躯，甚至不是我们自己掌权，乃是基督的形象管制权。我们对雅各以色列在他的最终，他在那里代表神的形象有成熟，而且有神的生命在那里丰满的彰显他神的心意来说还没有完成，除非有约瑟是雅各的掌权的那一部分。所以在约瑟身上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是在属天的意象的控制之下、限制之下，他过一个弃绝自己的生活，借此他就能够构成为时代的器皿，来带进神的国度。在创世纪一开始1:26，我们看到神对人的心意，就是人要代表他，代表他的形象，而且有他的管制权。然后在这本书最后看到神得着他所要得着的，今天主也仍然在我们每个人中间要得着这一点，让我们磨成他，借着他变化的工作、破碎的工作，借着生命的成熟，然后借着我们来操练，来过一个国度的生活。圣徒们，在过去12篇信息，我觉得主把我们就带到天上了，而且带到神圣的思想里，就是他永远的目的里。我非常的喜乐，在创世纪的末了，你所看见的乃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图画，讲到神的心意和在雅各身上有他的形象，何等的一幅图画，而且在约瑟身上有他的管制权的应验。过去几年在我里面有一个呼吁，也许是我个人的，但是我也可以做见证，为着整个的恢复做见证，主要来应验这个，而且主要把这个做成应验。我相信在过去几天，当这些话语向我们敞开的时候，一个情景又一个景观的看见主在呼召我们往前，我的感觉是主把他的恢复让我们呼召我们更高，我们不能够只是以一般的教会生活而满足，我们要迫切的在主的生命里面长大，而且来完成执行这一切所说出来的话。我赞美主，在这过最后这篇信息里，主把我们带回到他起初的心意，就是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是有他的形象，而且代表他有管制权的一般人。我赞美主，在主的恢复里，今天他向我们说这样的话，我盼望我们乃是这一般人，向主有这样的回应，让他能够用我们来转移这个时代，而且我们愿意受限制，愿意受约束，在这个神圣的生命之下，让他能够在我们里面工作，来完成他的心意。我祷告主能够用我们每一位成为这个时代的器皿，来转移这个时代，带进国度的时代，来终极完成与新耶路撒冷，为着他的满足，也为着我们的满足。何等的一篇信息来结束这个这么美好的训练，就好像我们在尼加拉瀑布之下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么多的启示，这么多的光，在创世纪里面 有五十章里讲到创世纪的心脏，讲到形象与管制权。我们看到在雅各身上有形象，在约瑟身上有管制权，太美好了。然后没有停在那里，还要来到主耶稣，他自己是实际，当他成为肉身来到地上生活，过了一个完全是形象与管制权的生活，然后我们成为教会，福音传了，然后形象先在那里，然后有管制权，我们在管制权之下，然后有形象，我们就把基督照耀出来，教会产生，教会成为形象与管制权的实际，然后把我们带到千年国，又是形象与管制权，然后终极完成形象与管制权，终极完成在新耶路撒冷赞美主。但是不是停在那里而已，乃是天天的分次，我们可以过一个生活来彰显神，借着活在神圣的生命，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代表他，借着管制我们自己，管制我们的肉体，胜过一切，然后最终我们能够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实际。赞美主，为这个整本圣经的我们这样的火车的旅行，让我们看到形象与管制权，看到神对人的心意何等的启示，感谢主。我常常到处跑，到处旅行，常常人就问我要我的像身份证一样，就是这个我的身份证就是有形象与管制权，你每次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他们就问你，我们不是埃及人，我们乃是希伯来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有神的形象，而且有这个管制权要来代表他。所以圣徒们，我们乃是他所拣选的一般人，要带进国度来彰显他的形象。我愿意像西布伦能够像船一样把这个话传到各地，向所有的人，让他在地上得着他的国度，在我们所在的时候，感谢主为着这样的特权能够把这个话传输出去。神需要一般人，借着他们，他就不受限制的能够有行动，而且他也借着他们能够来转移这个世代。你是不是因着这样的话语受激动？神需要这样的一般人，凭着他的怜悯，我们事实上有机会能够在这里听见这个地上一个最大的转移时代。当我十几岁的时候，当我听见这个话的时候，我听见国度，我常常自己很自私的在想到说，就是想到或者得奖赏或者受惩治。但今天晚上我听到国度的时候，这个乃是形象与管制权的完成。你要不要这个啊？你是不是愿意成为这个的一部分？事实上你是不是要神能够完成在他的心上，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就开始有的，我们有这个机会。但是路还是借着我们天天得分次，而且祷告这一切的祷告，说主啊，在我身上做你所需要做的，现在做出来，在我的天然的人里面我做不到，但是我有另外一位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他是神人，他总是彰显神在他芬芳的美德里，而且他总是把国度带给人。现在这位活的一位活在我的里面，而且我有一个新人，可以穿上一个新人，哈利路亚，非常的喜乐。我们可以达到有一天我们要完全在形象上彰显他，而且完全应验神的国。今天我们只要爱他，向他敞开，享受他，经历他，是我天天的份， 而且与圣徒们相调，与众教会相调，我们就可以完成。圣徒们，我也相信在勇士里面我们都会看见，我们是一同来参与，有份于这个创世纪的结晶读经。圣徒们，我们是被定命来要经历创世纪的心脏，看见创世纪的心脏，来背负神的形象，而且有他的管制权。我也很宝贝我们弟兄结束的话给我们的非常的实行，就是我们这一班人有份于雅各看到雅各与约瑟的传记，而且在他这条路上有受对付、被破碎、成熟，最终能够做王掌权。我们只要简单的这样做，就是借着生命的道路。昨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炉拴在葡萄树上，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要来完成形象与管制权的时候，我们只要在享受、在供应、爱他，把我们的全人向他敞开，享受他，来追求我们与众圣徒一同追求我们所看见的。第四大点讲到神要使人能够得着全地，然后带进国度，就是他的形象与管制权。今天晚上我们如何进到这样大的一个结晶里面，乃是在我们神圣的分赐之下，在每天平常的日子，每天早晨来到施恩座，就简单的向主祷告，主啊，在我身上做你所要做的，主啊，给我所需要的经历，让我成为得胜者，不是特别的，不是太大的事，但是就是天天来到主面前，把我们自己献上，把我们全人向主敞开，有这样的祷告，把我们带到形象与管制权的实际里。在平常的日子里有神圣的分赐，我跟我的妻子十天之后我们就要移民到伦敦去，在那里服侍。怎么样能够到那里去呢？我们到那边该做什么呢？就是在平常的日子，在神圣的分赐之下，更能够在有他的形象，也有管制权，与众圣徒们一同这样的操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要赞美主，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这是不是太美妙了？在主的恢复里，不只有意向和目标是这么的清楚，但是这个路也很清楚。这个意向是形象与管制权，路就是要走生命的路，天天来享受它，来接受三一神的分赐，享受这位神乃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而且他也是神家的神。赞美主，我爱我的神，神家的神。赞美主，今天晚上我们摸着创世纪的心脏，也就是神的心，我们能够彰显他，能够代表他。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我们为什么不操练来操练神所给我们的意志，来拣选给神这个毫无限制的路，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天天来拣选成为那一般经历神的生命，在神的生命上长大的人，来不论每天有什么样的情形，我们都愿意在神圣的分赐之下，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增长，然后就能够有他的形象与他的管制权在我们身上的增长。赞美主，我非常的享受看到创世纪 就是这样更新的看见，在这的训练里面看见，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只是有定旨的神，而且我们的神也是会应验一切的神。他从起初就所定义的他会完成。今天晚上我就想到，当弟兄讲到腓立比书，说你们想在这件事上有信心，就是他在你们里面开始了这工的，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要完成这工，非常的受激励。看见这个形象与管制权在创世纪在雅各和约瑟身上完成，我们看到这个完全的彰显，而且看到借着这两个人，这两个器皿，雅各和约瑟有这样的代表，我们也看到整个新约主在做这件事，他在一个神人里面做了，而且他把他自己复制到 许多的神人里面，在完全的救恩和生命里，他要完成他所开始的工作，为着神的心意在创世纪里启示出来。赞美主，不只是创世纪，而且是整本圣经，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乃是形象与管制权，神要人来彰显他，代表他。赞美主，我们能够有份于这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造。我们被造乃是为着要来彰显神，来代表他，来实行他的管制权。赞美主，我们有这一位活在我们的灵里，哦，主耶稣，这一位活在我们的灵里彰显神，而且我们要磨成他的形象。他在地上实行神的管制权，要把国度带进来，我们在这里也是与他合一，要把他的国度带到地上。赞美主，为着每一天过一天的经历，赞美主，我们要他在这个范围里，他能够做他所要做的一切事。我们要祷告，主啊，在我们里面做这件事，不论你所要做的事情，让你能够得着你的形象与管制权，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出来。圣徒们，我非常被雅各和约瑟的故事而摸着，这本来是一个抓夺的人能够成为神的王子，能够来代表神彰显神，那我想我们都有盼望。我宝贝这个训练，不止我们看到一些原则，而且给我们一些细节，一些图画，就是这样的一个抓脚跟的人，他能够带成为一个代表神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有盼望，特别是弟兄在结语说到，今天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是不可能的，让我们来完成他的定旨，但是赞美主，我们有另外一个生命，我们可以在这个生命里面得救，在这个生命里面做王，天天一点一点的在我们平常的日子，平凡的日子里能够彰显神，能够代表神。哈利路亚，为着创世纪的心脏，哈利路亚，赞美主，为着今天晚上的福音，赞美主。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听见了好信息，就是形象与管制权。当你听到一些好的信息，你就很快乐，而且很放松。所以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要学习，我就开始做一个驴子，本来要做驴子，但是我们就学习到把驴子绑在这个葡萄树上，而且我们有形象与管制权。他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有形象与管制权，他救赎了我们，而且现在天天拯救我们，我们能够有他的形象与管制权。所以赞美主，我们就回家天天享受他，然后我们就会有他的形象与管制权，因为这是他的旨意，这对我们是一个好的信息。因为等一下有交通，所以我们每一位只能三十秒。在这训练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讲到一个梦，最终我们的眼睛被开启，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乃是要有他的形象与管制权，而且我们也看到这条路， 就是在平常的日子里接受经过过程三一神的分次。这个平常的日子从现在继续不断往前，我们就说，主啊，我爱你，我就能够在 你就可以在我身上完成你的心意。为着我们过去六天所看见的是最高的意象来激动我们，我们是在地上非常少的人看见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我们这样团体的人看见了他所要的，乃是他的形象借着我们彰显出来，而且他的管制权在我们身上执行出来。为着结束的话，我们不是出去要祷告十天有一个时代的改变，我们乃是回到家里，我们天天我们的心敞开，每天每一点一点的让三一神的分次来实行出这个最高的意象。我们要来实行这个最高的意象，就是形象与管制权，但是我们实行的路是非常平常的，平常的日子在神圣的分次之下。我们告诉主，我们爱他，我们向他敞开，而且我们在生命里面长，赞美主，形象与管制权与神的心意完全是有关的。为着要完成神的心意，我们需要活在神圣的分次之下，每天我们就要像雅各一样被变化，在生命上成熟，这样我们能够担负神的形象来彰显神，而且我们也需要像约瑟来活在属天的意象之下，弃绝我们的，否认我们的己，在神的限制之下来活在国度诸天之国的实际里，把国度带进来。当 Ron 弟兄给我们结束的话的时候，他说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实行出来呢？如何能实行出来？然后他就给我们一些非常积极的点，要实行出来，我们需要生命树，我们需要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说到我们有权到生命树这里来，我们需要来天天追求三一神，这是借着祷告，我非常的受激励，有这么这是一切的祷告，弟兄们要我们祷告的，我很受激励。每天在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里，我们要祷告，主啊，不论什么样的代价，我愿意成为在国度的一部分，这是他的美意，要使我们在国度里形象与管制权。创世纪的心脏也是神的心脏，非常的受激励。来看完这本书，在过去三个训练里看到这是神的心意，就是在雅各和约瑟身上更激受激励。今天晚上看到神新约的经纶，我们也是有份于神的心意的完成。第一个人失败了，但是第二个人达到了目标。当我们为着国度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把接受了这个生命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在这里爱他，向他敞开，接受他天天的分赐。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创世纪的结束都是不是很正面的看法，但是这份执事的帮助，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总结于一个生命，就是在雅各在形象上彰显神，约瑟代表在管制权上代表神。